美國進入新時代，成立戰略競爭特設委員，中共認輸。內部消息，中國千萬人轉肺炎，中共重啟罪惡，為高官續命。美國和日本加強部署，英國加入駐軍在日本，歐洲首例。彈劾國土安全部長，眾議院選出各委員會主席。紐約市超7000護士罷工，抗議人員不足。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2日，禮拜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眾議院1月10日以365票贊成、65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決議，成立了美國和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議長麥卡錫說，兩黨一致認為相信共產黨的時代已經結束。專家分析，美國對中共的競爭和圍堵這個趨勢已經不可壓制，之後又會繼續走向更對立、更尖鋭。據國會山消息，這個決議是由146名民主黨人和所有共和黨人一起支持。委員會明確使用了中國共產黨這個詞，而不是以前國會經常籠統使用的中國一詞，顯示出美國兩黨向公眾發出了將中共和中國區分開的強烈信號。據美國之音報導，麥卡錫在發言中說，對於未來我們最大的擔憂就是我們落後於共產主義中國。過去數十年來，我們通過了各項政策讓中共加入到國際體系，但中共輸出了壓迫、咄咄逼人的行為和反美主義。今日中共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不斷增長，而這個是以世界範圍內的自由和民主為代價的。這個特別委員會將由最多16名成員組成，而麥卡錫已經指派來自威斯康星州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為首任主席，預計這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就能夠確定新的委員會成員。加拉格爾在致辭中特別強調，必須要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及中國人民區分開來，中國共產黨才是全世界的自由之敵。他還提到四個要點：一、中共持續進行種族滅絕；二、掩飾疫情起源；三、盜竊美國知識產權；四、對台灣的威脅，因此要對抗來自中共的實質侵略。這個委員會將有權進行調查，並針對中共的經濟技術和安全發展及其與美國的競爭情況提交政策建議。這個委員會還可以根據自己的裁量召開公開聽證會，並需要將報告和提案的內容材料向民眾公開。預計第一場聽證會將最快在2月初或者2月中召開。從中共這邊說，近兩個月來中共面對多個黑天鵝事件，更顯示出恐懼和不安，而且中共當局開始收起鐵拳，屢屢放軟身段示弱並認輸。清零引發白紙革命，中共首度放軟，2023新年賀詞中共再次示軟，煙花革命民眾推翻警車，中共無奈再認輸，種種跡象都預示著中共暴政已經走到了崩亡的臨界點了。有網友說，美國新國會的動手力度很大，這個會加速中共玩完。對此，時政評論人士唐正遠先生認為，麥卡錫之前的中國問題委員會只是共和黨議員組建，現在的中美戰略競爭委員會不單止名稱上升級，而且是兩黨議員共同參與，當然是對中共壓制圍堵的力度大幅加重。這個委員會事實上成為了美國國會當前應對中共威脅的政策制定大本營的角色，亦比較有利於強化兩黨合作。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美國事實上已經將中共視為敵人，儘管官方名詞上會保持競爭的講法，但實際執行中已經完全是冷戰的概念。亦就是說，儘管拜登政府這一邊不斷強調要與中共保持接觸，但國會作為立法機構 在繼續推動中美脫歐、推動加強對中共的競爭和圍堵，這個趨勢已經不可壓制，所以中美關係從長遠角度來看，只是會繼續走向更對立、更尖鋭。近日有內部消息透露，中國七成人染疫，有8000万轉成肺炎。而就在中國疫情大爆發的情況，近日中共器官移植專家再次舉起手術刀。專家分析，中共有一場罪惡正在發生，企圖用新冠肺移植來為高官續命。中國國家衛健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日前接受央視專訪的時候說，從2022年中國 Omicron 臨床病例的分型情況來看，普通型中出現肺炎的佔比較低，大概是 8% 左右。而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9號上海醫療界內部人士王女士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很多染疫康復者的肺部已經纖維化，陽性之後肺炎的比例達到 8%， 特別是年輕人一查一個肺炎。假設14億人群體免疫 70% 的人感染，現在我看到很多地方報出來的數字都不止 70%， 按 8% 那就是全國有8000万人轉肺炎。新冠造成大量人肺部感染，而中共的另一個罪惡恐怕正在疫情爆發的中國上演著。1月8日，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正瑜在微博上宣布，當日完成了2023年無錫團隊第一台雙肺移植，受者是新冠感染康復的肺氣腫、呼吸衰竭患者，並稱在歐美日前新冠後期的肺移植越來越多。中國問題專家黃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的時候表示，早在2020年的2月，陳正瑜就做了首例新冠肺炎肺移植手術。當時他還對媒體說，這個手術平時就是一個常規手術，兩三日就做一台肺移植手術算是家常便飯。疫情爆發後，中共退休高官扎堆病亡，其中就有人被指曾換過器官。黃河分析認為，在武漢當時這麼多病亡的人都沒有人理，現在中國這麼多人病亡都沒有理，普通的病人都理不到，怎可能會有人去找病人來做手術？這個一定是最高層授權的，就是為了延續這些高官們的壽命。現在連副部級、部級的官員離世，火化都不能夠插隊，都沒有這個條件，怎可能會給這麼大一個移植團隊在這種時候去找病人？黃河認為這個在理論上講不過去，唯一的解釋就是將這些人做實驗，將來就可以為一些染疫以後肺功能喪失的中共高官們換肺，幫他們活下來。值得注意的是，享受器官供體等最高醫療條件的中共高官和專家在這次疫情中扎堆死亡。1月9日，中共黨員著名心臟外科專家楊晨環在武漢病亡，而他在中南地區率先開展原位心臟移植手術。面對中共日益增長的威脅，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目前正進行歐美五國行程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日將到訪英國，與英國首相新偉盛簽署雙方相互部署武裝部隊的相互准入協定，引發國際熱議。根據英國政府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9日起依序出訪法國、意大利、英國、加拿大和美國這五個七大工業國組織 G7 成員國。在結束法國和意大利行程之後，岸田文雄抵達英國倫敦，將與英國首相新偉盛在倫敦塔正式簽署相互准入協定，並討論日本今年擔任 G7 輪值主席國的相關事宜。英國政府指出，這個協定將加強加速英日國防和安全合作，將允許英日在對方領土部署武裝部隊，允許雙方的武裝部隊一同規劃和進行更大規模、更複雜的軍事演習和行動部署。協定亦是英日雙方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防衛協定，而英國亦成為歐洲第一個與日本簽署相互准入協定的國家。 英國天空新聞表示，英國2021年進行綜合審查，認定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構成威脅之後，就開始醞釀與日本簽署相互准入協定。前英國首相約翰遜去年5月在岸田首相正式訪英的時候，便原則上同意雙方達成協定。11號的英日首腦會談則是正式在書面上簽署。另外，美日最近亦宣布將駐扎在沖繩的美國陸戰隊改編為陸戰隊濱海作戰團，以便最遲在2025年能夠快速分散，在最艱難和偏遠的島嶼作戰。這個作戰團將增添反艦飛彈等先進武器，在台海爆發衝突的時候能夠攻擊中國船艦。除了與美國的安全保障條約，另一個與日本簽有相互准入協定的國家是澳洲。據霍士新聞報導，1月9日德州共和黨眾議員法倫提交了彈劾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的決議，這個是眾議院共和黨人試圖解決非法移民和邊境危機而採取的舉措之一。法倫在眾議院介紹了針對馬約卡斯的重罪和輕罪彈劾條款，即眾議院第8號決議，這個決議已經提交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法倫在給媒體的一份聲明中說，從第一日起，馬約卡斯的政策就破壞了我們南部邊境的執法，從之前在國會對邊境的行動控制作偽證，到講鞭打非法移民來誹謗邊境巡邏人員，馬約卡斯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不適合領導國土安全部，現在是他落台的時候了。但是馬約卡斯表示他不會因為邊境危機而辭職，他已經準備好接受共和黨調查，同時繼續履行日常職責。去年11月，麥卡錫亦曾呼籲馬約卡斯辭職，他當時說如果馬約卡斯不辭職，眾議院共和黨人將調查每一項命令、每一項行動和每一次失敗，並將決定我們是否可以開始彈劾調查。同時，眾議院共和黨人正在着手完成組織工作，選出一些委員會主席。眾議院共和黨指導委員會是由約30名成員組成，負責選出大多數委員會主席和成員。這個指導委員會已經選出了一些委員會主席，其中包括籌款委員會主席密蘇里州眾議員傑森史密斯、預算委員會主席德州眾議員阿林頓、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田納西州眾議員馬克格林、教育和勞工委員會主席維珍尼亞霍士，還有小企業委員會主席德州眾議員羅傑威廉姆斯。紐約市兩間醫院超過7000名護士在9號舉行了罷工，抗議在談判的最後期限，醫院管理方仍然沒有解決護士數量嚴重不足的問題。曼哈頓和皇后區區長亦到場支援護士，但是西內山醫院抱怨罷工是魯莽的行為。依次罷工的護士來自布朗士區的蒙特菲奧利醫療中心和曼哈頓的西內山醫院。一位名叫黛斯波薩多的護士表示，我們就是想讓管理層知道我們是一個整體，我們要對患者的安全和人員配置有發言權，我們要確保護士是被保護的，同時患者亦是被保護的，這樣對我們很重要。根據紐約州護士工會的消息，在1月8日6家醫院的勞資雙方大多數已經達成協議，在改進員工標準和執行上，在保證優質的醫療和降低醫療保健的會員成本等福利上，在3年漲工資的幅度為 7%、6% 和 5% 上面都成功簽約。但是擁有共7000名護士的西內山醫院和蒙特菲奧里醫療中心是兩個例外，代表護士的工會方抱怨院方故意找藉口忽視人員嚴重不足的問題。曼哈頓區長李文說，在過去的3年疫情中，護士們一直在這裡奮鬥，他們真的是在這裡挽救生命，自己經常冒著危險，所以他們值得擁有一個公平的體面的收入。 雙方矛盾最關鍵嘅一點係人員配置比例，依個就係點解護士們被迫罷工嘅原因。而西內山醫院發言人稱，護士工會嘅行為係魯莽嘅，而且工會拒絕咗州長霍楚提出嘅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嘅仲裁建議，而唔知點解唔接受其他八個同行醫院都已經接受咗嘅條件。西內山衛生系統關係總監杜林表示，醫院嘅首要任務係保證患者嘅安全，所以儘管發起咗罷工，我哋已經準備好將干擾降低到最低程度。佢希望西內山嘅護士們能夠繼續提供護理服務。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